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人说，旧约里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不是同一位神，因为旧约里的上帝像一团烈火，又像脾气暴躁的暴君，动辄杀戮屠城，很是恐怖。而新约里的上帝则是慈爱、忍耐、宽容，满满都是爱。持这种观念的人还煞有介事地分析说，旧约是给犹太人看的，因为他们人少，上帝可以毫无顾忌；而新约是给外邦人看的，为了笼络人心就得包装，所以两位神的风格完全不同。但只要认真读过圣经的人，就不屑跟这种简单粗暴下结论的人争论。在旧约里，以色列民不错是神的选民，但是神拣选他们要做世人的榜样，要他们成为万国万民祝福的开始。这也是当神的选民犯罪作恶的时候，为何会遭到严厉审判的原因。到了新约，圣子耶稣背负全人类的罪，甘愿赴死十架，并明确要门徒把救恩传给外邦人，并传到地极。为此，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神将自己跟人的关系一直比作牧人与羊。这一脉相承的比喻，表明上帝的性情和上帝对人类的爱从未改变。接下来，随着梁天禄的播出，麦基牧师的分享，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先知书里对新约将出现的大牧者的预言。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弥迦书四章十一节到五章第二节。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一部分呢尚未讲完啊，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啊，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五章三到六节。弥迦在四章的九到十三节发出关于巴比伦将要掳掠耶路撒冷的预言的时候啊，巴比伦它尚未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那么正如神应许了和平和繁荣一样，那么神也对所有拒绝跟随他的人呢定下了惩罚还有审判。那么这两方面啊都必定要来实现。好，读完这段经文，那么或许有人会惊叹地说，一百多年前先知就预言犹大人要被掳到巴比伦，这也太厉害了吧。当时犹大的百姓认为呢自己的王国会永世长存，但是弥迦他却预言他们呢将不会有国王了。弥迦的话相当的严厉啊，他还预言巴比伦要毁灭犹大，掳走国王，但是过一段日子神将会帮助百姓啊回到家园。这一切后来都完全应验了。 这些事件呢，在历代志下的36章9到23节，以及以斯拉记的1到2章中啊，都有记载。有人或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说了，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在什么事上启示我们呢？好，根据圣经的记载，神向我们启示未来啊，绝不仅仅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神要我们因为知道了未来而改变自己现在的行为。俗话说得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不管是人怎么做，只要看一看神为其追随者制定的计划，我们就会得到激励来去侍奉神了。读完弥迦书的5章1到2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会问说了，伯利恒在犹大诸城中是小的，其荣耀却是至大的，这是为什么呢？耶路撒冷的领袖财富丰溢啊，地位显赫，但是弥迦却预言，强盛的耶路撒冷啊，连同其财富跟权力，那么将要遭到掳掠和毁灭，那么就连耶路撒冷的王也无法扭转乾坤。那么相比之下，小小的伯利恒却成为那位要拯救百姓的君王他的出生地。弥赛亚将要成为一个婴儿降生在伯利恒啊，最终啊将永远地坐在王位上。那么或许还有人会问说了，犹大国王在西底家手中，那么神说大卫的王权到永远，这个应许啊又将会怎么样来去应验呢？好，根据列王记下的25章1到2节，先知弥迦在这里所提及的这位统治者，可能是在尼布甲尼撒攻占耶路撒冷时做王的西底家。西底家他是犹大最后的一位在耶路撒冷做王的。弥迦说大卫家谱中的下一位君王是弥赛亚，他的国度啊将永远的长存。伯利恒他坐落在以法他的区域之内。那么关于基督将要生在哪里，先知书里边呢早就有预言了。这位弥赛亚呢，他就是救主耶稣基督。弥迦远在几百年之前他就准确地预言了基督他所降生的地点了。但是这一位在大卫家谱上所应许的永远之王，他先要作为一个人活在人世间，然后呢永远地活着。弥迦就指出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基督他虽然是身为永世之王，但却以一个人的身份，也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来介入到人类历史中。在基督降生之前的700年，弥迦呢就已经指出了基督他所降生的地点了。那么700年之后，因为有很多的干扰啊，大卫的后裔啊降生在伯利恒的可能性很低啊，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情势看来呢是非常的不利，大卫家族之中已经没有人住在伯利恒了，他们全都四散了。巴比伦人呢就迫使他们呢离开应许之地，来过着流亡的生活。在大卫后裔之中只有一家住在拿撒勒，可是根据弥迦的预言，神的儿子啊必须降生在伯利恒。这个预言是文士指引博士们到伯利恒去的唯一基础。文士引用弥迦的预言啊，那是因为他们相信那里啊就是弥赛亚所降生的地点，虽然他们当时并不相信这个预言会应验。我们对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环境是那么的熟悉哈，以致不明白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儿了。路加福音就记载了一些细节，当年的该撒亚古士都他就签了一份与税收有关的法案啊，使得玛利亚必须离开拿撒勒。如果玛利亚所骑的那匹小驴驹啊不小心失足把玛利亚给摔了下来啊，主耶稣啊可能会降生在别的地方。但是呢我必须很小心的这么来说，那匹小驴驹啊它是不会失足的，因为早在700年前先知弥迦呢就已经写下预言了啊，主耶稣他会降生在伯利恒。那匹小驴驹他会准时的载着玛利亚到伯利恒，那是在永恒就确定了的时间啊，比我们的推算呢还要更加的精确。
衡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弥迦预言说，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从你那里出来，那么是指追溯他遵行父神的旨意，降生在伯利恒，完成神的计划。弥迦就指出，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主耶稣的降生，道成肉身，都跟他的人性啊是有关系的。他降生在伯利恒，成为人的样式，但是远在降生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和弥迦同一时代的先知以赛亚，他就证实了这件事儿。以赛亚书7:14，经文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关于将要来的这一位，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9:6，他这样来说，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当以赛亚写下有婴孩为我们而生这节经文的时候啊，他心中所想的是以色列。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是指基督他的人性。有一子赐给我们啊，不是指降生，而是指基督他的神性。婴孩他是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一子却是来自永恒的。那么在90篇第2节，诗人就说了，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那么希伯来原文就很生动的呀，描写了这一节经文，从最远的过去到最远的未来你是神。好，在你所能够想象到的最遥远的时间，他是神啊，他来自永恒，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箴言8:23，经文说：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那么这节经文中的被立就是被高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来读，那就是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高。箴言8:24-25，经文说：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你看，在还没有受造物之前，他是神。那么后来，他来到所创造的世界中，在神所命定的时间内，他就降生在了偏僻的小镇伯利恒。约翰福音16:28，经文记载主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你看，主耶稣从亘古就存在了，他是永恒的神。那么根据约翰福音8:58经文的记载，主耶稣就告诉法利赛人说了，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你看，基督出现在旧约很多次了。让我们回头来看创造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3，我们读到关于基督的事，经文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看，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主。那么在哥罗西书1:16，我们又读到了和主耶稣有关的经文。经文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那么在伊甸园里边呢，它就是天起凉风，行走在伊甸园中的耶和华的声音，它就是神的声音，它是神的道，它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那么在旧约呢，我们看到它不断地向寻求它的人来去显现，它在燃烧荆棘的异象中啊，来向摩西去显现，并且说：我下来是要拯救你们。你看，它是救赎主。好，你看弥迦在这里所说的预言呢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已经是2000多年之前的事儿了，但是呢他从亘古啊就已经存在了，他是来自永恒的。 好，刚才我们一直在研究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他的神性，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他的道成肉身啊，看一看他的人性。当主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啊，有一件事是过去从来没有的经历，那就是他的名字叫耶稣。他道成肉身啊，耶稣就是他在世上作为人的这个名字。他是耶和华神，那是他神性的名字。那么现在呢，他是耶稣，他是救主，他降生在伯利恒，为要拯救世人。路加福音2:11，经文就记载了天使对牧羊人说，他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马太福音1:22-23，经文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但是他的名字叫耶稣。他如果不是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他就不是耶稣。他必须成为人替我们死，他替我们就死在了十字架上。那么在先知书中啊，有很多关于弥赛亚降生的语言啊，看起来呢似乎彼此没有关系啊，不太一致。那么这些预言怎么会一个接着一个的全都应验了呢？虽然神命令伯利恒是基督的降生地点，但是关于基督的降生啊，圣经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拉玛他在伯利恒的北方，那么神还呼召他离开埃及，被称为拿撒勒人。啊，表面上看来这些预言呢似乎啊都不会应验，但是最后怎么会都巧妙地结合在一块儿了呢？马太福音有非常详细的叙述，在毫无困难的情况下，这些预言呢很正常很自然的，他们就结合在一块儿了。好，让我来换一个说法，应该是在超自然的情况下，这些预言呢都巧妙地结合在一块儿了。神他在掌管万有。弥迦书5:2是很特别的经文，而我们呢也只能看到经文它表面的意思罢了。那么稍后呢，我们要看两段期间之内所发生的一些事儿啊，也就是基督被拒绝之后啊，直到他再来在地上掌管王权。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弥迦书5:3，经文说，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好，你可能会以为这节经文呢还是指基督降生啊，没错，先知弥迦在这里是提到玛利亚生产的事实，但是呢你读这节经文之前要先认识这是指以色列国。弥迦的预言不单是指以色列人流散到世界各地，那么也是指啊他们将要忍受好像产难一般的痛苦，他们将要被赶散到世界各地，这是神惩罚他们的一个结果。大灾难时期呢就是以色列国必须经历的一个产难。弥迦就预言说了，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你看犹太人会再从世界各地啊聚集在一块儿啊，不再过着流亡的生活了。经文说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那么这就意味着直到以色列的救世主耶稣基督降生，那么神会任以色列百姓啊在世上来去受苦。 那么另一方面，这句话所含的教训呢，有以下的两点。第一，就是有时神将他的百姓啊放置在苦难当中，目的是为了让信徒通过苦难来忏悔自己的罪啊，从而呢更加依靠神。那么第二，在耶稣基督的再临之前，世上的信徒啊不断受到撒旦他的攻击，但是呢他们所受的苦难不会把他们给搞垮，因为耶稣基督早就已经胜券在握了。好，弥迦书五章四节经文说，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好，在这里主耶稣被描写成像喂养群羊的牧羊人，他是教会的牧者，他也是以色列国的牧羊人。那么这一位降生在伯利恒被人所拒绝的牧羊人，他要来喂养他的羊群。我想象不出还有比牧羊人更加贴切的这个比喻可以来形容他了。那么这里提到他的眷顾、他的保护以及他的救恩。诗篇第二十二篇就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愿意喂养舍命。那么诗篇第二十三篇就说他是伟大的牧人。那么即使在今天呢，他仍旧在保护他的羊群。那么诗篇第二十四篇就说他是大牧者，他要在荣耀中啊来去显现。他所有的事工都是以牧羊人的身份来去进行的。经文说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那么意思就是耶稣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像慈祥的牧者一样来去保护羊群，喂养他们，不会失去其中的任何的一个人的，直到地极。那么这就预示着福音呢将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神他赋予耶稣的任务就包括了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给人带来平安啊，这种平安并不是人死后的寂静，而是在残酷的情况之中啊也能够创造和平。主耶稣他作为和平之王来到这个世界，协调神和人之间的不和，那么就真正成了动荡社会中啊一个和平的基础。好，第二，毁灭撒旦的王国，成就神的国。那么这里的亚述统称在各个时代敌对神的百姓的帝国。好，第三，是余圣者啊，即将被拯救的以色列从此啊变得繁荣富强。那么这里的露水或者是甘霖，那么是指坚守神信仰的虔诚的余圣者。好，第四，打击傲慢之徒他们的锐气。好，第五，除掉所有的偶像崇拜。通过耶稣建立的神的王国，要求国民呢绝对圣洁，因为这个国度的真正的主人他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国度的百姓啊在生活中应该彻底的来去清除偶像。弥迦书五章五节经文说，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建他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那么正如先知以赛亚他所看到的那样，亚述人呢就是后来攻打以色列国的敌人。那么在弥迦的时代，亚述人他们是非常残忍的民族啊，他们的确掳掠了北国以色列。弥迦就预言说了，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七八他们是完全的数字啊，表示啊神他会充分的供应他们的一切所需。那么这两个数字在其他例子之中啊也有相同的意思，比如说箴言六章十六节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传道书的十一章第二节经文说，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七个牧者八个首领，那么这句里的牧者和首领啊，他们是宗教和政治领导人的代名词，那么是指耶稣基督保护信徒并且击败敌人的时候啊，他所使用的适合的武器。他们拥有对羊群极大的关心还有温和，以及和仇敌英勇奋战的勇气。而且呢，数字七和八就象征了耶稣他拥有保护教会的充分的能力还有智慧。弥迦书五章六节经文说， 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陆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好，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那么这一句是继续的提到将来的预言。亚述他是代表列国的同盟，那么在大灾难时期结束的时候啊，列国他们会联合在一块儿来去攻打以色列。由于神他是以色列人的牧者，那么神他就必定是坚固以色列。以色列不仅会击退敌人，而且呢也会占领他们的领土。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旧约中，神的选民自豪地向世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新约时代，主耶稣向人温柔的呼召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神将救恩白白地赐给人类，也给了人更加充分的自由选择权。问题是，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需要被保护、被救赎的羊吗？我们认识这位为羊舍命的大牧者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缘缘分分都让我知道。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指南，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间通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